那么它也是因缘有的，这种因缘有的一根呢，同着一切法接触的时候才有实发生出来，所以实也是因缘有，离开这些因缘，实也是自性空的，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没有一样啊是能够长行住不变异，所以五蕴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个阿含经里边呢，为这个五蕴呢还说一个比喻，说这个色蕴呢就像锯末似的，像这个水呀、水与水相荡涤的时候出来这个沫子，因的这个四大组织上的身体就像那沫那么一样，一个小泡一个小泡连接起来合合起来。他们呢在生理学上也说是细胞也和那正相似，所以这个身体是不坚实的，像锯末似的，瘦如那个浮泡，这个浮泡比那个锯末的泡大一点，像出下雨的时候啊，在央会地上一个泡一个泡起得很快，很快的就起来，也很快的灭掉。那么这人的这个受苦受热受的变化和那个也相似，舌受翔如阳焰，是天气夏天热的时候，我们看地面上好像有水似的，其实没有水。那么这个翔，这心里面的翔啊，也类似那种形式，也不是真实的。形如芭蕉，像是芭蕉树，它那个树，你剥掉它的一层一层的叶子去掉了，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。这个心也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心理和生理和种种关系的变化啊，也没有真实性的。思如幻似，得受想象是这个思，像那幻化的事情一样。这个幻术师啊，利用稻草啊，利用木头、石头啊，能变化出来一个大象啊，变化出来一个房子，变化出来金银珍宝出来。那么这个这些变化的东西都不真实的。我们这个识有六根。有根同境界的接触出来的实也都是这样的，都不真实。在这个不真实里边呢，我们能这样子啊思维观察，能把我们原来的平常的知道什么都是真实的这个心理你减轻了很多，从这个不真实的里边去观察它的自性空，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了。说的自性空呢，实在也就是本性空的意思。照见五蕴皆空。可是我们这么样子啊，去解释这个五蕴皆空的意思，在经论上呢，是这样解释的。可是我们如果要是啊，从三世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从三世上去观察，好像更能亲切一点，更能亲切地会理解到五蕴皆空的意思。这个我们过去的生命啊，在现在来看呢，已经不存在了。不存在，在自性空上看，那也很明显的就是自性空。可是我们还是不大感觉是自性空的。现在的生命啊，很活泼的存在啊，行住坐卧、说话啊，做种种事情。我们说它是自性空啊，更不容易明白。要说未来的生命啊，好像能容易体会到。 这个未来的生命啊，它的因缘还没有合合，还没成就。因缘没成就，如果他有自信的话呢，现在也应该是存在的。我们现在看他不存在，那么正好是自信中的意思。看未来的生命，在现在来观察未来的生命啊，犹如虚空啊，没有一点生命可得。我们现在的生命呢，要在过去的时候看呢，就像现在看未来的生命一样，也是犹如虚空的，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有少法可得，犹如虚空。你设想这件事，就能体会到它是无有少法可得的。这个这些大得无生法眼的以上的大菩萨境界啊，无量劫的修行智慧力，不管是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是心法、是色法啊，是众生法、是佛法，他都能通达，他是自性空的，很自然的、很容易的能现出来啊，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，在那无分别的智慧里边能显现出来。我们呢，普通的凡夫，没有那么修行过的人，只是从语言文字上去了解。如果是有文慧，再加上思慧，也应该是体会到，也应该能了解，是一切法是自性空的。这个僧肇大师，僧肇法师啊，鸠摩罗什法师的小僧，他说一个比喻，他说是譬如幻化人，非物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。譬如幻化人，这幻术师啊，假借一个什么东西，假借一只草或者一个木头，用幻术把它变成一个人，这个人也会说话，也会会行路，会有什么动作。这个幻化人呢，我们知道他不是真人，但是有这么一个幻化人，譬如幻化人，非无幻化人。这个幻化人呢，就不是真的，没有真实性，没有真实性，所以叫做空。而这个幻化人还是存在的。我们说是五蕴皆空啊，也是这样意思。这五蕴的自性是本性空，是无有少法可得的。但是五蕴还是这个假法，这个虚妄的因缘和合所生法还是有的，只是它的真实性是毕竟空的。所以说照见五蕴皆空，用僧肇大师用这个比喻来开示一切法自性空的意思。度一切苦厄，这一句呢是第四个意思，是能观利益啊，能观察五蕴皆空的利益。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干什么呢？一定是有一个目的，不然的话何必做这件事呢？就是能解脱一切的苦厄啊，厄也就是苦，就是困难。这个度就是解脱的意思，也就是解除的意思，能除掉一切的苦厄。法的道理目的就是度一切苦厄的。怎么样才能度一切苦厄呢？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才可以。现在我先说明啊，这个一切苦一切苦厄都是什么， 就是这么苦。这个经论里面把一切的苦的分类啊，分成两种苦，一种是世俗苦，一种是圣义苦，分这么两种苦。这个世俗苦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一般的俗人呢，也能明白是苦。这苦的形象啊，粗显明显啊，我们容易明知道，知道这是苦。这个这叫做圣义世俗苦，圣义苦啊，就是圣人才知道，他有殊胜的智慧，才能明白这是苦，不是圣人不知道。不知道这是苦，这个苦的像形象比较隐微一点，不容易知道。这个什么叫做世俗苦呢？就是我们常讲的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啊，冤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，这一切苦呢都叫做世俗苦，就是我们也能知道这是苦。当然呢没有佛菩萨圣人那么知道那么清楚，可也能知道都感觉到苦的。我们一般说这个生苦啊，生有什么苦呢？怎么叫做生呢？拿人来说，就是一投胎的时候，就那一开始的时候就叫做生，一接胎的时候就叫做生，出胎以后当然也叫做生。这个生怎么有什么苦呢？就是有逼排苦，在母胎里面很逼排不是那么从容自在的可是经论里面也提到啊，这个在胎里面的人的心理啊，和事实上还不符合。这个有几种情形，有一种人呢，在母胎里面，他不知道他在母胎里面，他感觉啊是在厕所里面啊，在一个污秽的地方啊，在那里住着，或者是在一个啊又风又雨啊。不安全不安逸的地方住，这个人有这个想法。有的人呢，他说我在一个房子里面住不是那么可以遮风可以避雨的，还不错。还有的人呢，因为是在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厅里面，一个花园里面住，这个境界就高一点，福的大一点，是这样的。他不知道是在母胎里，可事实上呢是很低排的。这个降生的时候也是很低排的，这都是苦。这个生苦里边呢，另外还有一种苦叫众苦随度，有其他的苦啊，随度是这个生苦。他本身是苦啊，还有其他的苦随着他来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。因为有生，所以才有老病苦的，所以那些苦是随着来的。在《大批婆沙论》上啊，他说一个，等于是说一个比喻，说这个生苦的事情。他说有一个人呢，在这个隐秘的地方居住，不是在一个很明显的可以见闻角度的地方住，在一个很隐秘很苍隐的地方住，谁也看不见，谁也不知道，那住不住。但是他有一个好朋友啊，偏要请他出来，你不要在那地方住，请你出来，因为是好朋友嘛，请他他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啊，有三个冤家拿着木杖，拿着刀，拿着剑，就是来打他，来砍他，把他搞死。 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比喻啊，这个生苦和老病死苦的关系。因为有生苦，这个好朋友啊，就表示这个生苦，把这个人生出来了。这个老病死呢，就是那三个愿家，你生出来以后啊，又老又病而死。所以要不生你就没有这回事儿。我们呢一般的凡夫啊，三界六道的众生都是由生而后又死掉的。死了以后啊，他不能够不生，不能在人的地方居住下来，他还要再生，生了以后又死。唯独的阿罗汉呢，以上的圣人呢，他们如果是不发大悲心的话呢，他这个肉身死掉了，他可以不生。你不生也就没有老病死。其余的人呢就不可以，有生就有老病死。这生和老病死啊，总是连在一起的，不分离的。所以啊，说老病死苦，也就等于是说生之苦。不生也就不会有这个苦了。在涅槃经上啊，大波涅槃经大毗婆沙论上也有又解说明这个生苦和老病死苦的关系。也做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讲金刚经的时候提过现在我再说一遍。是说用两个女人呢来比喻这个生苦和老病死苦的关系。两个女人呢，一个女人呢到一个人家去了。这个主人看着有个女人来了，这个女人呢相貌很端正啊，很美丽，穿的衣服也好。那么呢一来了，这个主人就问他是你是谁呀、你到我这做什么？这女人说，你不知道，我是大功德天。这个宣传法师翻译翻个吉祥女以前的翻译叫功德天。那么呢我叫吉祥女，我叫大功德天呢、你到我这做什么呢？我到你这来呀、我送给你呀、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送给你。那么这个主人一听这个话还是很欢喜呀、我真是有福报啊，能感到你到我这来送给我这么多的财富啊，就烧香散化恭敬供养。正在这个时候啊，看见门外又有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呢，她一看呢，这个女人的相貌很丑陋，穿的衣服啊也垢腻，也很污浊，很脏的。这个女人来了，这个主人就问：“是你是谁呀、你到我这做什么？”这个女人说：“我的名字叫做黑暗。”宣传法师翻黑耳，耳朵是黑的，黑耳。你到我这做什么呢？说我到你这来呀、使令你的这些金银财宝、些如意的事情啊，都摔好，都撕掉，撕掉你这一切如意的事情。我这个女人一听这个话，不高兴了，就拿起刀来呀，说你赶快走，不走我断你的命。那么这个黑儿女就说：“你这个人愚痴啊，你没有智慧。”我说：“怎么我你何时我没有智慧？”他说：“你知道，你屋子里边那个大功德天呐、是我的姐姐呀、我是她的妹妹啊。她到什么地方，我就到什么地方，我和她不分离的。你欢迎她，就得欢迎我啊，你恭敬她，也就得恭敬我嘛。你现在就驱逐我不可以。”那么他回头来就问这个功德天说：“外边这个女人这样讲话，她说是你的妹妹，是不是啊？”功德天你说：“是的，她是我的妹妹，她说的都是对的， 我到什么地方他到什么地方，我到什么地方都是做吉祥的事，他到什么地方都是破坏吉祥的事，我们两个常在一块儿的，你要恭敬我你就得恭敬他。那么这个人说要这样子我都不欢迎，请你们都走。那么这两个人都走，走了以后啊，那么就到另外一个贫穷的家里面去。这个贫穷人一看，哦，你们两个人我都欢迎，都在我家住，不要离开。这俩女人说我到那家去，人家都屈着我，你为什么是欢迎我呢？他说因为我欢迎你呀，所以我也欢迎他，欢迎这个姐姐，所以也欢迎这个妹妹。其实这个妹妹不欢喜，我不欢迎这个妹妹，但是我爱这个姐姐，你因为你不离开吗，所以我只好都欢迎。这个是大涅槃经里面讲，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姐姐呢就比这个生，这个妹妹呢比这个老病死，这个生和老病死是不分离的。这个相信佛法的程度高的菩萨，对于生对于老病死都不取着，也不爱着生，也就更不欢迎这老病死。唯有这一般的人呢，因为欢喜生，所以只好受老病死的痛苦，因为他不分离。那么这个正表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，你欢喜的事情上就有一些不欢喜的事情，所以有生苦也就有老病之苦。这个生苦本身呢是有离开苦，而它又有众苦随住，这个苦。第二个这个老苦，这个老的苦啊，老年人呢会知道，年轻人自己我没有受过老苦，但是看见老苦，可是不直接经验呢还不能亲切的。在这个涅槃经上也有一个比喻，比喻的一个水池子里面有很多的大莲花啊，微妙相接，甚可爱耀，看见了，看也很好看，香气四溢，也很好闻啊，清香都欢喜。但是忽然间呢，天上降了个大的雹子，顷刻间呢都把这些莲花都破坏了。所以因这个老一到来的时候，就把壮年的这些好的境界都破坏了，这个身体的形象也和壮年也不同了，这个作业也衰退了，但是的能力也不像壮年那样，受用也衰退了，这胃口不是那么太好，消化力也不强了，壮年能受用的事情老的时候就不行了，受用也衰退，这个寿命呢也衰退，就接近死亡的时候。所以这个老是很苦的，生老病，病也是很苦的，不多说了。老生老病死，死很多人都很害怕，不高兴死，所以死也是很苦的。冤憎会苦，这个自己有怨的人呢还要聚会在一起，这是很苦。这个不愿意有这种苦，但是我们常与人解怨，不同人解缘，我们就是要受这个苦。爱别离苦，我们可爱的境界愿意在一起，聚会在一起，但是非要分离不可，一分离你心情就有苦啊，有很多的忧愁，但是我们还要爱，不爱就没有爱别离苦了吗？还要爱，所以爱别离苦。 求不得苦，这个其实这些苦的意思也很多，不要多讲。这个求不得苦，求不得苦啊，我们希求的，我们欢喜的事情啊，我们要求，求而不能得，所以也是苦。其实是爱别离苦，也就是求不得苦。怨憎会苦也是求不得苦嘛。我们求是不要机会啊，他偏要机会，不是也是求不得的意思。爱别离也是求不得，那么有什么不同呢？这里呀、有宜得未得的不同。一定得到的呀，如意的事情啊，坏了，这时候就爱别离苦。这个未得到的呀，想要得到的快乐的事情，追求而不能得，那就也求不得，这有这个不同。或者说是爱别离苦啊，是因与因之间的关系。这个求不得是其他的呀，财物的事情，求而不能得，那也就是不同了。这是七种苦啊，算是四取苦。这个求不得苦啊，爱别离苦，或者说是啊，阴天的呀，如意的果报，可爱的果报吃掉了，那么叫做爱别离苦。怨憎会苦啊，就是三个道的苦，地狱恶鬼畜生啊，这是我们不高兴的果报，我不愿意机会，不愿意得到那种果报，但是得到了，非要受那个苦不可，那么也等于是怨憎会苦。这个是涅槃经啊，这样解释。那这样讲呢，就把这个苦的范围呀，放宽了。其次啊，就讲到这个圣意苦。圣意苦是什么苦呢？就是五蕴之甚苦。这个五蕴呢，在《色受想行识》啊，它的苦啊是炽盛，像那个火发出这个苗子那样子，很盛。我们得到这个《色受想行识》，拿因来说，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很快乐，有的时候感觉啊很忧愁，有的时候也不感觉忧愁啊，没有忧苦，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快乐，不苦不乐的境界。这个不苦不乐的境界，在三苦里面就是行苦啊，有坏苦，有苦苦，有辛苦。这个五蕴炽盛苦，实在就是辛苦啊。这个坏苦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快乐的事情、安乐的事情啊，破坏了，破坏的时候我们心情痛苦。这安乐的事情存在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感觉痛苦。其实呢，痛苦也那个安乐也不是很多。我们人间的事情都是变化的，人的心的担心我这个快乐事情会失掉，那么这个心也有点苦的味道。这种快乐的事情失掉了，叫做坏苦。这个苦苦啊，就是苦恼的事情现前了，苦恼的事情现前了，那叫苦苦。这个苦而又苦，怎么讲呢？就是苦恼的事情生的时候，一生起，我们心情就痛苦。它并不是生了就灭掉了，它还继续存在一个时期的。